震雷显出知性女人特有的那种高傲，开始对我侃侃而谈。你的孩子对性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但他对性的了解只是建立在淫秽电影的模仿阶段，这会使他困惑，迷失方向，甚至会危害社会。而强行用外力抑制孩子的性冲动，不光是在心理上激发他的叛逆情绪，其实对他正在成长的身体也没有什么好处。这样，我们就只能靠正确的宣泄他的欲火，才能挽救他扭曲的心理和正在发育的身体。从不触犯法律方面出发，为孩子缓解性需求，只有如下几种方法。第一种，靠手淫发泄性欲。这种方法最不影响他人，也是最安全的方法。但孩子一旦染上手淫的习惯，往往毫无节制，最终会毁坏身体，而且满脑子色情的想法也会扭曲他的心理，所以不可取。第二种，就是让他交个女朋友。但孩子目前正在读高中，过早的恋爱肯定对学业有负面影响，而且让女孩过早的接触性生活，也是对女方的不负责任，对女孩子的身心损害远远大于男孩，因此也不可取。第三种就更不能提倡了，就是靠嫖娼来满足孩子的性需求。这种行为不但能使孩子堕落，而且更有可能染上性病，因此危害是极大的，所以根本就不能去考虑。剩下只有一种方法，既能满足孩子强烈的性需求，而又能不使他误入性生活的误区。但这种方法不是一般家长能够接受的。说到这里，郑雷端起茶杯，轻轻地咂起茶来，不再往下说了。正说到关键时刻，我哪能容他继续卖关子，连忙催促道：什么方法呀？你倒是赶紧说呀。见我显得十分焦急，郑磊这才不紧不慢地说出四个字：母子性爱。听了郑磊的四字真言，我吓得一惊，手里的茶杯差点摔掉地上。我红着脸说：你胡说什么呀？母子性爱，那不是乱伦吗？郑磊美丽的脸上露出一丝神秘的微笑，问我道：林姐，你别激动，听我慢慢给你解释。首先，乱伦本身并不像你想的那么可怕。人类的性生活追求快感是第一位的原始本能。古往今来，世界各国都有关于乱伦的故事和传说。虽然大多都是兄妹成亲，或者叔娶侄女之类的事情，但母子相爱成婚的个例也不是没有。希腊神话里，俄狄浦斯就是一位杀父娶母的悲剧英雄。只是随着近亲性交产生后代患有遗传疾病的几率过大，人类才摒弃了近亲性交的这种陋习，并用道德筑成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围墙。其实，如今避孕问题很好解决。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戴避孕套性交，那么在不产生后代的范围内，您觉得乱伦的最大障碍是什么呢？我专注地听着他的长篇大论，见他向我提问，我思考了一下说：主要还是社会伦理和我个人观念不可能允许。
对，说得很对。
郑磊拿出心理医生的架势，仿佛我是在听他咨询的病人。
您所说的正是乱伦不被社会认可的关键所在。但是我跟您说的母子性爱是完全超过乱伦范围外的另外一种行为。单纯的乱伦按家庭来划分，可以分为父女乱伦、兄妹乱伦和母子乱伦。由于男女生理结构不同，心理承受能力也不同，前两者的乱伦往往对女孩子身心造成极大的创伤，是应该受到谴责的。而后者母子乱伦，如果发生在适当的时间，并且被加以正确的利用，则完全是一种无害甚至是有益的性生活。郑雷喝了口水，润了润嗓子，继续说道，为什么我说这种乱伦是有益的呢？以林姐您这个 coser 来举例，首先男孩子性需求最强烈正是在十七八岁的青春期，而您也已经四十岁左右了，正是女性性欲最旺盛的时期。从科学的角度说，少年男子和中年妇女在追求性需求方面是对等的，这就为母子性交提供了科学的身体保证，母子双方正好可以各取所需。听到这儿，我的脸一红，联想到丈夫在床上无能的表现，不由得心里一阵狂跳。郑雷对我的异常似乎毫无察觉，仍然一板一眼地接着讲道，从心理来说，这种母子乱伦是由于母亲教导儿子而发生的，这和那种低级的追求肉体的满足相比又有感情上的升华。同时作为性伴侣，母亲有着其他女性没有的一些优势，比如由于母子关系比较亲密，在性问题上可以更容易与孩子进行沟通，而母亲有丰富的性生活经验，在处理孩子的性需求时，她的方式会更加的科学，又不至于像妓女或淫秽电影那样对孩子的性取向产生误导。同时母亲有成年人成熟的思维方式和健康标准，会对作为性伴侣的孩子发生性关系的频率有一个有节制的管理，这些都不是其他年轻女人能够做到的。因此母亲可以成为青春期孩子最合适的性启蒙老师，通过和母亲有节制可控制带有指引性的性生活，青春期的孩子肯定能树立良好的性观念。所以这种母子乱伦，我认为作为家庭秘密活动是一种可行的宣泄方式。郑磊说完这段话，马上像变了个人似的，改变了说教的口吻。其实这是我最近正在撰写的一部心理学角度分析家庭乱伦体系的论文中的一部分。说着说着，我有点进入讲座状态了，不好意思。我忙说，没关系没关系，您说的挺好的。真的，我以前只是觉得乱伦为人所不齿，但究竟问题症结在哪儿，我一直也搞不清楚。还是你们这些专业的人才分析得透彻，而且你讲得挺生动的，听得我仿佛又回到了大学课堂似的。蕾蕾，难道除了母子性爱就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吗？我听着虽然很有道理，可我毕竟是孩子的母亲啊，真跟自己的孩子做那事儿，想想心里都别扭啊。见我实在不好意思，郑雷向四周看了看，此时正是下午三点多，茶艺馆生意很冷清，周围没有别的客人，这才凑到我的耳边小声说，林姐，我跟你一见就很投缘，
你这个姐姐呀，我认下了，所以有事儿我也不瞒你。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篇关于母子乱伦的论文吗？
其实我跟我儿子 Rock 保持着这种母子间的性生活已经一年多了。
我听得目瞪口呆，望着眼前这个无论相貌、身材、气质、修养各方面都无比出色的女人，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结结巴巴地问，
蕾蕾，你是说你的儿子做爱？
郑磊大方地点了点头，美丽的脸上没有一丝羞愧，低声对我说，
我的儿子 Rock 一年前也和你家宝刚一样偷偷地收集黄色图片，也常常偷我的内衣裤、丝袜之类的东西手淫。现在的孩子也不知道怎么了，全都色眯眯的一个毛病，所以我听了你说的事儿，马上决定要帮你帮到底。当我第一次发现孩子偷我穿的丝袜手淫时，我就想出了作为孩子性导师的方法来指引他不误入歧途。反正我是单身母亲，自己的私生活没人打扰，但真正实施计划我也用了很长时间。为了克服自己的羞耻感和让儿子有勇气跟我发生性关系，我们走了不少的弯路，不过最终我们还是成功了。现在我跟儿子每周过三次性生活，孩子已经不再沉迷那些色情图片和电影了，生活也有了规律，每天回家吃过饭，复习会儿功课，就安安静静地上床睡觉，不像以前总是在床上折腾。因此我觉得我的计划和经验一定适合你。
听他说完，我沉吟不语，红着脸低下头想心事。过了好久，我才开口打破了这份沉默。我满脸羞红，小声地问他，
那么第一步我该怎么做呀？
和郑磊的长谈一直持续到傍晚，他给我做了周密的计划，最后吩咐我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吓到孩子，这样按部就班地顺利实施母子性爱，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回到家，儿子早就饿了，我忙准备晚饭，匆匆吃过后，儿子回了房间，关上门说要复习，不让我打扰他。我心里非常明白，他准是又去浏览黄色网站了，也没有说破，自己躺在沙发上整理思绪。郑磊下午给我设计的计划很周密，但能不能顺利实施，却全看我自己的了。从心里讲，我很排斥这个母子性爱的计划。我虽然不能说是贞洁烈女，但的确没和丈夫以外的男人发生过性行为。即使是在丈夫患上阳痿以后，自己常常在深夜里被欲火折腾得辗转难眠，只能靠按摩器、跳跳蛋来安慰自己寂寞的身心。但自己也从没动过红杏出墙的想法。可这次不仅要真的对不起丈夫，而且性伙伴竟然还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这个现实的确一时让我很难接受。我头脑里做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一幅幅画面像放电影一样飞快地在我脑海里转动。法庭上强奸妇女被判死刑哭泣的少年，儿子电脑里不堪入目的色情电影，丈夫被我握在手里软绵绵的鸡巴和充满歉意的表情，夜深人静时赤身裸体用跳跳蛋安慰自己，交织在一起分外鲜活。
逐渐的，法庭上因强奸被判死刑哭泣的少年的脸模糊了。当再次清晰的时候，赫然变成儿子站在被告席接受死刑的宣判，吓得我惊出一身冷汗。这才发现刚才迷迷糊糊地打了个瞌睡。我坐起来喝了杯水，稳定了一下之后，心里不再有顾忌。郑磊说得对，与其让孩子危害社会，不如把这个危害降低到家庭。虽然要我牺牲色相的确对不起丈夫，但在我正确引导下，儿子的性取向起码不会扭曲。而且靠别人来指导儿子的性行为，我这个做母亲的的确也不放心。既然下定了决心，我尽量使自己放松，以便调整好情绪，打算按照郑磊给我制定的计划实施第一步。看了下时间，已经是晚上9:20了。我想好了借口，敲了敲儿子的房门。儿子在房里不耐烦地问：“
妈，有事儿吗？”“
妈妈的电脑中病毒了，明天上班我有个工作笔记要写，需要上网查点资料，借你的电脑用用。”沉默了一会儿，儿子打开房门，我走进他的卧室，看电脑开着，而一旁的写字台上乱七八糟扔着几本书和笔记本。儿子拿起写字台上的一本书，躺到床上，一边看一边说：“
自己用吧，快点使啊，一会儿我就睡觉了。”
我点点头，假装上网查找资料，冷眼看躺在床上的儿子，他显得非常的不安，生怕我从他电脑里发现什么，用书做掩护监视着我的举动。我随便在常去的几个网站看了看，见他放松了警惕，我直接打开他伪装起来的文件夹，点开了一幅裸女的图片，装作吃惊的样子发出惊叫：“这是什么？”儿子一见忙从床上滚下来，冲到我身边，夺过鼠标关掉了图片预览软件，不停地埋怨：“
你查资料就查资料呀，乱翻什么？”
我装作生气的样子严厉地说：“王宝康，你给妈妈解释清楚，你都用电脑做些什么呀？这都是些什么乌七八糟的东西？”儿子此刻也意识到刚才的口气不对，见我又逼问得急，忙小声解释：“
没什么，不就一张图片吗？妈，你睡觉去吧，一会儿我删了不就完了？我错了，下次改。”
从小他就是嘴甜，知道该服软的时候服软。我本来也只是借题发挥，没想真的呵斥他什么，也就换了一副和蔼的口吻说：“哎，知道错就好。宝康啊，妈妈想跟你好好谈谈，别嫌妈妈啰嗦，来，坐这儿。”我拉过把椅子，让儿子坐在自己的身边。儿子乖巧地坐下，还对我一个劲儿地解释：“
妈，真的没什么，我就偶尔看了一次，忘记删除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看了。”
我制止了他的解释，越说瞎话越多，明明存了好几千张黄色图片，几十部色情电影，真当老娘是老古董，一点电脑知识都没有啊，太看不起你妈妈了。但我根本就不愿再追究他这事儿。我对他说：“别解释了，你是我的孩子，我还不了解吗？妈妈也不瞒你，你电脑里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在你爸爸没去美国的时候，我跟他就都知道了。另外，上午妈妈洗澡的时候，你在妈妈卧室干什么来着？”我索性直接挑明了他的隐私。 儿子惊得瞠目结舌，一直自欺欺人的以为隐藏得很好的秘密，没想到妈妈全都知道了，想要继续编谎话，可根本没有时间给自己编造的机会。我不等他回答，继续说道：“你胆子居然大到拿妈妈的内裤手淫的地步，你知不知道，再这样下去，你会心理变态的。”儿子恐慌地说：“
妈，你别说了。”
他已经羞愧得无地自容了。我忙好言安慰他：“
宝康啊，妈妈不是来责备你的，而是想认认真真地跟你谈一谈。你已经17岁了，正是青春期，有性冲动是正常的，但不能受这些黄色图片电影的影响。这些东西啊，都是对性做了扭曲的夸张。你看这些东西会歪曲你对性的正常认识的。”
见我说的诚恳，儿子红着脸点点头，小声说：“
知道了妈，可是我真的非常好奇，而且。
说到这儿，他把头埋得更低了，说不出下面的话。我忙追问：“而且什么呀？”儿子好半天才鼓起勇气说：“
而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性欲怎么总是那么旺盛，鸡巴老是梆硬的，如果每天不手淫几次，晚上根本睡不着觉啊。”
说到最后，声音小得几乎不可闻。此刻我知道儿子终于对我敞开了心扉，没什么隐瞒的了。我爱抚地摸了摸他的头，面带慈祥的笑容说：“
好儿子，这就对了，有什么问题跟妈妈说，咱们是一家人，妈妈给你解决，总憋在心里还不把自己给憋坏了。”
儿子有些疑惑地看着我：“
妈，您给我解决这事儿，您怎么解决呀？”
我毕竟是孩子的母亲，又是女人，虽然计划早已做得很周密，但真要让我直接对儿子提出母子性爱，毕竟十分的害羞。既然无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好暗示儿子。我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儿子宽宽的肩膀，温柔地反问：“
宝宝，那你想让妈妈怎么帮你解决呢？”“
嗯，